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不但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更要顺服在神一切的安排和计划之中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觉得自己是独自面对人生的困苦和试炼吗？如果是，那么请你抓紧机会去经历神，在你感到充满惧怕、充满困惑、充满焦虑的时刻中，去经历神的同在和关怀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透过神的话语，指出慈爱的天父是怎样与属他的人共度人生的幽谷。我们不会在幽暗中独行，我们乃是有主同行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所发生的事，但总要记得，神的话像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够一路上指引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当你行经人生一些幽暗的时刻，你不知道前路怎么样，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像现在这样，你向周围观望，却看不到有任何的原因或者是目的，又或者你很想找一个人来去谴责一番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为这个事情来负上责任，又或者当你来到这样的处境，你会问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你不明白为什么神说爱你，但却容许你走进这个幽暗之中，让你感受到这极大的黑暗呢？当你落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37章，这一章开始记载了约瑟他的生平，一直到第50章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创世纪37章的1到4节，经文这么来说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好，我们试想，约瑟虽然有11个哥哥们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喜欢他。但这个可怕的情况并不止于此。第11节说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这是因为约瑟做了2个梦，把梦的情况告诉了家人，因而就惹来了哥哥们的嫉妒和仇恨，而也为约瑟展开了一段十分漫长的幽暗岁月。起先他的哥哥不喜欢他，继而嫉妒他，然后仇恨他。约瑟其实是心里知道的，因为大家都在一块生活，约瑟他是感受到孤独的，因为没有人喜欢他，没有人和他一块玩，或者是跟他在一起。那么跟着约瑟又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就是他跟哥哥们在田里边捆禾稼，他的捆起来站着，但是哥哥们的捆却围着他的下摆。他把这样的梦境说出来，岂不是火上浇油吗？ 岂不是令哥哥们对约瑟的嫉妒更加倍吗？于是哥哥们就更加的愤恨约瑟，即使是他父亲也不能够理解约瑟所做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有一天，约瑟奉父亲的命去田间找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举目看见他，就说啊，时机到了，要下手害这个小子，现在就是机会了。于是他们决定要杀死他，但是流便却不赞成。后来他们就把约瑟扔在一个坑里边，那里边没有水，他们又围在一块儿商议怎么样处置约瑟。后来刚好有一对以实玛利的商人经过，他们就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给卖了。这对商人是去埃及的，因此约瑟就从自己的家乡下到了埃及，在那里他被贩卖为奴隶。一位名叫波提乏的法老的护卫长就买了他，他从此就在波提乏的家里边做奴隶。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做事，神很恩待他，使他得到波提乏的宠信，以致波提乏派他管理他家里边一切大小事务。约瑟他可以全权管理主人家中的一切事，这让约瑟在这个异地重拾了一点希望，起码他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的悲惨。可是这段稍微安舒的日子并不长久，因为波提乏的妻子竟然用色引诱约瑟，要约瑟和他上床，但是约瑟却拒绝，这让主母感到非常的生气，他就恼羞成怒，反而是污蔑约瑟，以致后来约瑟他就被下在监里边，沦为阶下囚。你看，黑暗又再次笼罩着约瑟。约瑟他是无辜的，但是他却没有机会申诉。过了好一段日子，由于约瑟聪慧，就得到了监狱长的信任，私狱就把狱中大小事情都交给约瑟来去管理。约瑟被卖的时候，他只有17岁，但是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是30岁了。13年的光阴就在此消磨在异地，而13年的黑暗岁月，约瑟一直是举目无亲的，他似乎是一个人独自熬过来的。好，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分辨一下，在黑暗中行走和经历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分别。比方说，耶稣在约翰福音3:19那里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而在约翰福音8:12，经文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些走在黑暗里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保罗讲到人活在黑暗中的景况，他们所行的尽都是恶，那是在黑暗中行走的日子。以弗所书6:12，保罗又讲到黑暗的权势。那么综合上边所引述的经文，我们看到圣经中提到黑暗，除了是指在夜间里的黑暗之外，通常它都是指着人所行的恶，在神面前过着犯罪的生活。所以犯罪的人都被称为黑暗之子，因为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那是黑暗的国度。一切失丧的人都是生活在黑暗中，在黑暗中行，他们没有福音的真光。那么至于相信了耶稣的人，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也好像是黑暗之子那样，依然是犯罪的和不义的，但是所不同的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是属于耶稣的，他们有福音的真光在心里边，也有耶稣基督在心里边。但是我们若是随从肉体和放纵肉体，我们依然会做肉体的事，依然会犯罪叛逆神。有时候神也容许我们做这样的事，让我们去经历黑暗，但是我们不再是活在黑暗之中，乃是经历黑暗而已，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总括来说，不信耶稣的人是活在黑暗中，走在黑暗中，但是相信耶稣的人是活在光明中，但是偶然也会经历黑暗，但却绝对不是在黑暗中生活以及行走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黑暗的时候，我们透过约瑟的经历，我们可以找出6个原则 来去帮助我们如何度过黑暗，如何穿越黑暗。从创世纪37章开始，一直到第50章为止，圣经都是记载到约瑟的生平经历，可以说是极详尽的描述，占了很多的篇幅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约瑟的生平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，其中有很多原则直到今天依然是适合我们使用的。首先，当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是与我们在一起的。圣经从一开始记述约瑟的生平，就不断地提醒读者，神与约瑟同在，不只是一次提到，乃是多次提到。就像在39章，约瑟在波提乏家中做管家，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。我们看2到4节，经文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那么为什么约瑟在异地可以生活和工作得如此顺利呢？原来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好，跟着我们看同一章的21到23节，经文又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了，约瑟经历了一共13年的黑暗岁月，但是他从十分年轻的时候就经历到神与他同在。因为神与约瑟同在，神令波提乏特别的恩宠约瑟，就派约瑟做他全家的管家，替他管理一切大小事务。那么及后约瑟下在监里边，神又使约瑟在私狱眼前蒙恩，私狱又同样的信任约瑟，把一切都派约瑟来管理，并不过问。通常这些政府官员都不是仁慈的人，但是他们却看重和欣赏约瑟独有的智慧和特质，所以他们对约瑟实在是另眼相看的。那么当中的原因，其实圣经有很清楚的交代，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多少时候我们经历人生的幽暗，我们都喜欢读诗篇的23篇，从其中得到一些支持和安慰。我相信我们都特别喜欢诗篇的第4节，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确信神在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环境中都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即使我们落在黑暗的环境中也不例外，神依然是与我们同在，那么这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以及安慰了。那么第二个原则，当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容许我们经历黑暗，神必然有他的目的和旨意在其中。当然神没有责任去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神不必向我们逐一的解释，但是我们要留意和确信的就是神做事必然是有他的目的的，神从来不做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事，神不会漫无目的地把我们放在黑暗里边，或者是容许我们走进黑暗中，神必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心意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向信徒所怀最高的目的，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朝着这个目的和方向去做的，所以神既然容许我们行经黑暗，那么神必定是有他的目的在其中。我们必须从神的角度来去了解事情，才不会误会神。虽然我们经历到的似乎是偶然的事，是意外发生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去看，就知道这个不是纯属偶然，乃是有神的许可，有神的旨意才临到我们身上的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世人不能接受约瑟的悲惨遭遇是有神的允许，他们必然会觉得这个神太 太残忍了，是很不仁慈的。但是圣经在记述约瑟悲惨的遭遇的时候，却是从正面去描述的。神为什么容许约瑟在13年之久过着非人的黑暗生活呢？其实神的目的不但是要约瑟经历磨练因而成长，神乃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的要去达成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5章，我们看神所显明的目的。这个时候约瑟的黑暗日子差不多接近尾声了。先是约瑟在波提乏家里边做管家，后来他被下在监里边，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期间他遇到了膳长和酒正，他们两个人都因为得罪法老王而被囚在监牢里边。他们两个人同时做梦，而约瑟替他们个人都解了梦。约瑟预言膳长会被处斩，而酒正要官复原职。约瑟请求酒正在恢复官职的时候替他向法老求情，因为他是无辜被下监的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酒正在出狱以后他竟然忘记了约瑟。那么一直到后来法老做了梦没有人能解，法老要四处找人替他解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酒正才猛然想起监狱之中有一个叫做约瑟的，这个人他很懂得解梦。于是这个时候酒正才在法老王面前推荐约瑟，然后法老命人提约瑟出监。约瑟在监狱的日子十分的沉闷枯燥，那么突然有一天约瑟被通知他可以出监了，而且是到法老面前替他解梦。约瑟梳洗好换过衣服就被带到法老面前，法老将梦境告诉约瑟，说有七只肥壮美好的母牛出来，后来被七只软弱干瘦的所吃掉。另外他又看到一颗麦子长了七个又饱满又佳美的穗子，被后来七个又枯槁又细弱的穗子给吞了。于是约瑟就告诉法老，神已经将要做的事指示他了。其实两个梦的解释都是一样，都是指着同一件事，就是埃及地将会有7年的丰收，但是随即会有7年的荒年，两者都是前所未见的。因此约瑟建议法老必须在丰年来到的时候先积蓄五谷，那么这样才能够安度跟着来到的那七个荒年。法老听完约瑟的话马上冲口而出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于是法老就马上立约瑟做全埃及地的宰相，使约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那么约瑟在这一刻他终于走出了苦难和黑暗，他重见了光明。那么后来情况果然如约瑟所预言的，先来七个丰年，后边跟着的是七个荒年，各处的人都知道埃及有粮，都纷纷的前来买粮，因为除了埃及之外各地都同样有大饥荒。当时的约瑟他是做埃及地的宰相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字。那么神怎么样使用约瑟得以坐在这个宰相的高位呢？约瑟本来是希伯来人，他住在迦南，他根本对埃及的事一无所知，神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约瑟调到埃及来，又使得他得以坐在宰相的位上呢？原来神要预先做安排，要部署好一切。先借着约瑟那十个充满嫉妒心的哥哥们狠心地把约瑟卖了，然后约瑟才得以在波提乏的家里边做管家。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边他学会了很多重要的事，因为波提乏是法老的护卫长，他属于高职位。约瑟既然身为波提乏的管家，那么自然就得以学习许多的事才可以称职。神一直与约瑟同在，给他智慧聪明，让他得以学会。约瑟生活在埃及地，那么自然就通晓埃及的语言和各种生活上的礼仪，他知道怎么样生活以及办事，他也学会了领导的才能，因此屡获人家的赏识，几乎他所到之处都获得别人的好评和另眼相看。13年在埃及的生活虽然是苦的，是经历黑暗的，但是同时也让约瑟学会了许多有用的东西，这是神给约瑟的预备， 为的使他有朝一日可以登上埃及的宰相这个职位。人往往都是短视的，我们只能够看目前，最多是看前几年，但是不如神那样能够看透未来，知道我们一生的情况。神知道要用13年的时间来去磨练约瑟和去预备约瑟。这13年虽然是痛苦的，虽然是黑暗无光的日子，但是为了日后要承担的重任，这13年是值得的。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知道埃及地将有7年的丰年，7年的荒年。于是神在很早很早就部署约瑟这个人，要用很长的时候从很远的地方把约瑟给带过来。只有当我们回顾约瑟的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。神的目的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创世纪的45章4到8节经文说，约瑟又对他弟兄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看，神实在是有他特别的目的和旨意的。神不但是要保全埃及，更要借此来保全以色列国，就是雅各和他的一家。要知道，日后的弥赛亚是来自犹大支派的，就是雅各的后裔。神早就知道一切，所以他在管理着，在部署着，在安排好一切。他依着他的时间表来行事，每一件事都是在他的安排和掌握之中。他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希伯来小子，竟然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，最终得以登上埃及国的宰相宝位。这如果不是神所设计和安排的，人怎么能够成就呢？神在你和我身上同样有特别的旨意和目的，是我们所测不透的。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要顺服在神的安排和计划之中。神做事总是有他特别的目的的。当我们陷在黑暗中的时候，让我们去求问神的心意。要记得，我们的焦点不是集中在黑暗身上，而是集中在神的身上。那么，神为什么容许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呢？神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和目的呢？我们有权去向神求问。当然，神答复与否，这就在于神的决定。神可以回答，但是也可以不回答。但是，无论神回答与否，我们都当用信心跟着神往前行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神总不会在任何的时刻下撇下我们，他是一直与我们同行。这是我们能够经历黑暗，能够走出黑暗的原因。我们可以向神问为什么，但是神的答案往往不是我们所要求问的。但是我们得留意神到底向我们说什么，留心神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语。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他会按着他的时候给我们。神他是慈爱的，关怀人的，他所行的都是为我们好，他要给我们最美好的人生。我们应当对神有大的信心，就可以安息在他一切的安排中，让神可以透过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了。要是神在约瑟17岁的时候就把他一生要走的路全都告诉他，你想约瑟会怎么样呢？约瑟他必然会逃走，必然会用各种方法去逃避这个厄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神没有在一开始就把约瑟一生的路显示出来，乃是一步一步地领他经过，一路上与他同行，与他同在，祝福他以及给他支持，那么以致约瑟可以经历完这13年的艰苦岁月，直到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为止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管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，但愿我们都乐于顺服神。那么在黑暗无光的日子里边，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语。 诗篇119:100-105诗人说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穿越幽暗第一回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里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向你引领得着见光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，提醒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。要是我们能够不断做这样的操练，即使在黑暗中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见黑暗原来是我们灵命得以跃进和成长的好机会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